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联社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迫在眉睫，华盛顿将撤离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人员。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将在星期六清晨宣布撤离计划，要求驻乌克兰大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离开乌克兰。由于未被授权接受媒体采访，匿名的政府官员对美联社说，为数不多的一些外交官可能被转移到去乌克兰西部靠近北约盟国波兰的边境，此举将能够令到美国在乌克兰保持外交存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俄罗斯在奥运会期间就可能会开始入侵乌克兰。沙利文星期五2月11号在白宫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假如普京决定下达命令入侵，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很多分析人士都说，俄罗斯不是太过可能在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展开任何的入侵行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俄罗斯有可能在奥运会期间开始入侵乌克兰。沙利文星期五2月11号在白宫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假如普京决定下达命令入侵，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很多分析人士都说，俄罗斯不是太过可能在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展开任何的入侵行动。冬奥会在2月20号结束。沙利文说，俄罗斯现在已经在乌克兰边界有足够的兵力来到展开重大军事行动，而且俄罗斯在一场进攻中有可能占领乌克兰大片的领土，包括首都基辅。他敦促在乌克兰的美国人在今后24个小时到48个小时内离开乌克兰。他说，俄罗斯的入侵有可能开始于空袭，这个可能会使到离境变得困难。沙利文说，风险足够高，威胁足够紧迫，为谨慎起见，现在是离开的时间了。美国国会众议院11名共和党议员敦促拜登总统拒绝俄罗斯和中国的要求，限制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部署中程和短程陆基导弹的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4号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这个呼吁。这些共和党众议员在2月10号写给拜登总统的一封信中说，他们反对拜登行政当局愿意与俄罗斯就先前已经失效的中程导弹条约所涵盖的导弹进行谈判。2018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俄罗斯严重违反中导条约，美国在2019年8月正式退出了这个协议。美国退出这个条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并不受这个条约的限制。这些众议员包括在众议院安全与外交事务任党内资深职务的人士，他们说，鉴于美国对陆基导弹的广泛和跨党派支持，考虑重新对美国陆基导弹加以限制是毫无道理的。他们还表示，鉴于俄罗斯在遵守有关条约方面的记录，并没有任何理由指望他会遵守新的协议，其结果就是今后的任何双边限制都将等同于美国单方面的裁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2月10号警告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该国，因为一旦美俄部队发生摩擦，将会导致潜在的大规模冲突。拜登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视采访时表示，美国公民应该撤离，而且现在就要撤离。我们正在跟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打交道，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局势，而且事态很可能会很快变得很疯狂。拜登说，如果俄国入侵，他不会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即使救援美国人亦都不得。这个将会是世界大战，当美国人和俄国人开始互相射杀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世界。拜登说，星期五在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所谓四国集团外长举行会晤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向记者重申了拜登的警告。他说，俄国可能会在2月20号北京冬季奥运会闭幕之前就会入侵乌克兰。我们正处于侵略随时可能发生的时间窗口，明确地去讲，这个亦都包括了冬季奥运会期间。布林肯说，俄罗斯星期四开始在白俄罗斯举行为期10日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时将6艘军舰 調動到具有戰略意義的黑海港口，此舉遭到烏克蘭官員嚴厲抨擊，他們稱莫斯科的行動是進一步升高地區緊張局勢。
專家說，衛星圖像發現北韓在靠近中國邊界附近有一處未經宣布的洲際彈道導彈基地，就表明了平壤擴大部署能夠攻擊美國本土的遠程導彈的地點。北韓已經將它的武器庫中的導彈多樣化，這一點在1月北韓試射11枚導彈時得到驗證。北韓試射它所講的超高音速的導彈、戰術制導導彈、巡航導彈，以及一枚能夠打到美國領土關島的中程彈道導彈，但是北韓未有測試洲際彈道導彈。北韓外務省星期二2月8日曾經吹噓說有能力打擊美國，平壤說這個地球上只有我們國家能夠撼動世界，向射程內的美國本土發射導彈。有關美國出身的中國奧林匹克隊明星谷愛凌公民身份之謎仍在燃燒。美國之音獲悉，在谷愛凌獲得北京冬季奧運會第一枚金牌之後，兩個奧林匹克網站刪除了有關她公民身份互相矛盾的信息。在星期二獲勝後的記者會上，在谷愛凌拒絕直接回答幾名記者有關她是否仍然是一個美國公民的問題之後，一位18歲的自由式滑雪運動員引發外界對他公民身份的揣測。此前谷愛凌剛斬獲女子大跳台項目比賽的金牌。谷愛凌出生在舊金山，她的母親是移民美國的中國人，父親是美國人。2019年谷愛凌在 Instagram 上宣布她的體育生涯將會從效忠美國轉向中國，但是她轉變身份的方式至今仍然模糊不清。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第41條規定，谷愛凌必須是中國公民身份才能夠代表中國參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英國政府考慮修改 BNO 的簽證政策，便利沒有英國護照的年輕港人。英國政府首次表示有意修改 BNO 簽證政策，方便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出生但是父母持有 BNO 護照的年輕香港人移居。有正在申請政治庇護的年輕抗爭者表示支持相關的修訂，但在細節方面希望英國政府可以更加留意怎樣去幫助沒有太多財力的年輕人，以及解決提供相關證明的困難。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國政府表示正在研究修訂入境規例，令一群沒有 BNO 護照的年輕香港人亦都能夠來到或者留在英國。英國上議院2月10日星期四辯論放寬港人 BNO 簽證，容許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出生的年輕人透過父母的 BNO 護照自行申請 BNO 簽證在英國居住。上議院的英國政府黨鞭夏普勳爵發言說，政府留意到相關的憂慮，並且非常同情1997年7月1日或之後出世父母持有 BNO 身份的年輕人的情況。
We are therefore looking at whether more can be done to support this cohort wishing to build a permanent life in the.
我哋正在研究是否可以做更多嘅工作嚟帮助呢班希望到英国定居嘅人。我向各位保证，我哋正在小心地考虑呢件事。佢又话英国政府会喺议案辩论嘅下一个环节向上议院提供最新资讯。去年12月跨党派英国下议院议员提出 BNO 签证政策相关修订，但英国政府最终没有接纳，只修订有一系列问题，包括没有设定年龄限制，而且可以延伸到从来没有踏足过香港的人。英国政府又说现有的青年流动计划签证，即是工作假期签证，已经能够给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申请来英国。其后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赞助人奥尔顿勋爵再度在上议院提出修订，同样得到跨党派支持。他说根据去年底公布的研究，93%的香港示威案件被告人年纪少于25岁。
Many Hong Kong young Hong Kongers are left with the only option of applying for asylum. More than 200 who have
不少香港年轻人被迫申请政治庇护， 超过200个本来不需要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形容他们怎样匆忙地离开香港，等不切青年流动计划开放申请。前港督彭定康在上议院发言时说，他卸任后的所有香港行政长官或者他们的家人都有英国护照，而一些迫害香港人的香港警察都有英国护照。
And the ones who are being persecuted, the ones who are being locked up, don't. I think we should address this.
但是那些被迫害、被囚禁的人却没有英国护照。我认为我们需要处理这种相当令人愤怒的失衡状况。香港监察政策总监柏德森说，英国政府认真研究修改 BNO 签证计划是重要的一步。如果修订最终被接纳，将为最大机会受到政治起诉的年轻港人提供救生艇。他说政府需要提出实质建议，满足年轻港人的真正需要，为他们提供定居途径。 BNO 护照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结束申请，并规定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继承那个身份。 BNO 签证计划自去年初开始申请，被申请人在英国居住五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六年之后可以入籍。到去年第三季已经有接近9万人申请，超过80%人获批。去年来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年轻香港抗争者颜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 BNO 签证申请人不可以享用英国政府福利，修订建议对有一定财政能力的人有相当吸引力，但对财政能力较差的年轻人或会有压力。他又说，有些人或者未能提供证明父母有 BNO 护照，或者父母因为政治立场差异而不愿意帮助子女。
这些细位值得商榷的，那要看看条 Act 应该是怎样写。那我都很期待见到他们之后有什么可以出台，令到这班年轻人或者年轻人受惠也好，或者多一个出路选择也好。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因为乌克兰问题要求对俄罗斯制裁，日本作出些什么的反应呢？日本传媒报道，美国自二月初开始即要求日本政府讨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对俄罗斯发动经济制裁，日本至今尚未明言将会怎样去应对的。有专家认为，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尚未解决，又要防范北面受敌，日本暂时不会表明制裁。另有专家认为，基于过往经验和国内的舆论压力，岸田文雄会追随美国和七国集团等国家共同制裁，而且力度不会太过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法治台北的报道。
日本国会二月九日决议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表示关切，决议案中并未直指俄罗斯，仅是指出对持续紧张的情况感到深切忧虑。俄乌局势紧张，包括美国、欧盟等多个西方国家的警告，假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发动制裁。日媒共同社在二月七日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已经要求日本政府讨论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等的相关措施，日本至今尚未明言将如何应对，因为日本政府内部担心，假若表明制裁方针，包括北方四岛领土问题谈判在内停滞的日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领土争端和乌克兰局势类似，日俄之间应该寻求和平解决领土争议的方法，避免乌克兰局势发生在日俄之间。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无疑的前提是俄国已经入侵乌克兰，并且至少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成立，而目前这些仲未发生，现阶段若将两者作比较其实意义不大。
其实我们知道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其实已经拖了快80年了，那除非俄国愿意把
他说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已经拖延了快80年了，除非俄罗斯愿意将四岛全部或者部分套翻出来，否则并没有解决的办法。战后漫长的过程当中，日本同 俄羅斯之間都出現所謂的二島反華論或者二島讓渡論，亦都就是將此武群島和色丹島交還給日本作為解決的方案，但是最終日本政府並沒有同意，亦都因此問題一直並沒有進展遑論解決呢。台灣輔仁大學日文系鄧慶教授兼日本企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軍事因素造成北方四島爭端難解。
那它的战略地位也十分的重要，因为这个区域啊，这个它是俄罗斯，它这个在地理位上就在鄂霍次克海。
他对美国之音话，北方四岛有关俄罗斯自身的军事安全、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该地区为俄罗斯位于鄂霍次克海之战略核子潜艇基地的重要屏障，若俄罗斯失去对这个区域的控制，美国可能将军事基地部署到北方四岛，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俄斯信援引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网站的分析指出，若俄罗斯将北方四岛交还日本，核子潜艇可以通过的叶卡捷琳娜海峡以及对俄罗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弗里斯深水海峡都会属于日本及他的盟邦美国所控制，使到美国的军舰得以穿过鄂霍次克海中部，而美国势必在北方四岛部署军事设施。他指出，从泽竹岛北端至俄罗斯战略核子潜艇穿过的罗盘深水海峡距离仅是200公里，假如美国将泽竹岛变为不寻航母，将瓦解俄罗斯在太平洋战略方向上构筑防御体系。此外，俄罗斯亦都将会失去大片的领海及专属经济区。
是外长这个拉夫罗夫，他认为啊，这个1956年的自苏联合宣言，它的缔结基本上是在这个当时啊，这个美国跟日本还没有签订一个美国可以使用日本国内设施的这个美日安保这个条约。
何思慎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系缔结于允许美军使用日本国内设施等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前。他又表示必须考量自那个时候以来的变化，显然俄罗斯顾虑美日援引安保条约在归还日本的岛屿上面设施基地，不愿意依时过境迁的日苏联合宣言在返还此武岛及色丹岛的条件之下和日本签署和平协议。何思慎又指出，为了消除俄罗斯的顾虑，朝日新闻援引日本内阁办公厅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之前在新加坡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假如俄罗斯依照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将此武岛及色丹岛交还日本，美国将不在这两座岛屿驻军，希望藉此争取普京同意返回到日苏联合宣言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日在同拜登的视频会谈之中，就俄军可能进攻乌克兰表示，将会就采取强有力行动同美国等盟友继续协调。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哈伊尔加鲁津2日表示，如果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些同俄罗斯断绝关系无疑，以及这些不利于在俄日关系之中形成良好的氛围，并且表示日本不应该同美国等国家步调一致。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27日在推特上面重申了华盛顿同东京在南千岛群岛领土归属问题上面的一致立场。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表示，在安保领域方面，日本只能够跟随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几多自己可以调度的空间。
其实早在大概将近10年前，好的，安倍当年曾经是想拉近日本跟俄国之间的一个距离哈，他也非常积极跟俄罗斯的普廷总统就尽量。
他说安倍当年曾经想拉近同俄国的距离，包括积极同普京打好个人的关系，目的是营造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氛围，希望在任内有所进展。但后来俄罗斯介入乌克兰的纷争，而且还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结果美国要求日本一起制裁俄罗斯， 日本只好追随，亦都因此安倍之前的努力几乎全功尽废。林全忠指出，就过去的经验来讲，假若是美国这次亦都要求日本一起制裁俄罗斯，日本其实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他指出，在制裁的细节上面，有些方面依然有可以调整的空间，这将会取决于岸田政府现阶段如何判断同俄罗斯的关系。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企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并不认为日本会完全追随美国。他表示，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始终由于北方四岛的问题未同前苏联签订结束战争状态的和平条约，这些亦都是1956年日苏邦交正常化之后历任首相在对该国外交上面所努力的目标。他指出，安倍内阁时期致力于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面同普京政府达成妥协，但未能够克尽全功。去年十月岸田上任之后，就同普京举行电话会谈，他早日就实现面对面会谈达成共识，唯因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局势等的恶化，迟迟未能够实现。何思慎表示，当下美中对抗升高，美俄因为北约东扩，俄军增兵在俄乌边境，使到美俄交恶，推升中俄的战略合作，日益压缩日俄在北方四岛上面的谈判空间。何思慎说，对岸田首相来说，美日同盟虽为重中之重，但是无意在外交上完全受制于美国，同拜登对俄政策亦步亦趋。岸田内阁倾向于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不表明发动制裁方为上策，同宣布将发动制裁的美国及欧盟保持适度的距离，以防普京加大对日本北面的战略施压，使到日本陷入南北受敌的不利局面。台湾辅仁大学人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企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在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之中，考虑到俄方认为美日同盟为潜在的威胁，日俄双方已在和平条约之中加入安全保障条款，就明确规定始终坚持不采取互相敌对的军事政策及行动进行讨论。但是普京仲是质疑日本在美日同盟下能否自主行使主权，认为美国不可能轻易认可日俄的安全保障条款，因为这些将会制约美日同盟。何思慎说，日本因应中国再兴，调整冷战时期在日本北面屯驻重兵抵御苏联的部署，将防卫重心南移。从2010年开始，日本就强化对西南诸岛的防卫，但是以有限的自卫队的数量难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危机。为此，日本外交存在着改善对俄关系的需要，以便减少北方的战略压力，以集中力量应对中国的挑战。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抱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日本不会单独行动，亦都不会成为制裁俄罗斯的急先锋，不过基于国内的舆论压力，岸田会追随美国，并且尽可能在七国集团就是 G7 的框架之内和其他各国共同对俄制裁。至于制裁的力度，他认为应该会在美国之下，但会在日本上次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制裁俄罗斯之上。林全忠说，上次因为是不得已，故力度调到最低，只是对克里米亚的产品进行制裁，并未直接造成俄国的损失。这次如果俄国真的入侵乌克兰并且打到首都基辅，日本制裁的力度不会太轻。他相信这次岸田政府的判断和当年安倍的判断会有较大的不同，虽然岸田会慎重处理，但是他认为会有相当的力度。林全忠指出，除了舆论的压力，岸田并不寄望在他任内解决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而且如果制裁力度太弱，日本的印太战策以及在东中国海台海议题上面的立场将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又表示，总体来说，日本并不乐见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一旦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国的精力就会从印太地区分散出去，对日本非常不利。 林全忠話：日本係希望美國將主要嘅精力集中到印太區域裏邊嚟，以共同應對中國嘅挑戰。一旦烏克蘭被俄國全面入侵，要平靜落嚟，可能至少要花上幾年嘅時間。日本擔心喺呢個過程當中，中國會對釣魚台列罪有所行動，亦可能利用美國以及國際輿論注意力嘅分散，發動台海戰爭，將武力統一台灣嘅時間提前。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中俄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日益密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的会晤将这种关系更进一步，双方签署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称两国合作并没有禁区，并宣称全球秩序的新时代。一些分析认为，西方担心的以中俄为中心的专制轴心政在形成，威胁现有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亦都有观察人士说，尽管中俄日益紧密，这种关系具有局限性。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在西方国家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以及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担忧的背景之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来到显示两国之间无止境的友谊，以及在国际事务上的互相支持。双方在会晤之后发表一份涵盖广泛的联合声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说，声明集中讲述中俄在民主观、发展观、安全观、秩序观的共同立场。声明多次点名或者不点名指责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体系，称国际上少数势力继续顽固奉行单边主义，诉诸强权政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制造矛盾、分歧和对抗。中国表示反对北约的进一步扩张，而俄罗斯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德里克·克佛普兹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宣言就标志着中俄关系发展为对抗西方在欧洲和亚洲影响力的共同阵线。它的目的是要保障两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并根据它们的利益来到塑造世界秩序。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的社评中说，中俄联手寻求的是为独裁统治打造安全世界。社评说，这个是自冷战初期毛泽东和斯大林结盟以来，北京和莫斯科如此公开以及全面地承诺在全球事务中进行合作。除了安全之外，两国表示将会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并承诺在北极、太空、气候变化、反恐、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展开合作。在政治上，中俄两国在联合声明中称，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实践形式和方式，并宣称这两个威权国家都在按照各自的民主传统去实践民主。两国谴责利用人权和民主向别国施压，反对外部势力破坏两国共同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以及以任何藉口去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颜色革命，并呼吁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兹博士认为，中俄所谓民主指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即所有国家都应当通过联合国参与，没有国家即是美国比其他国家即俄罗斯和中国更加优越。他们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之间各个大国之间的民主，而不是国家内部民主。魏兹指出，在中俄强调的通过联合国参与的国际体系之下，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具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际上拥有特权地位。加拿大渥太华智库麦克唐纳洛里埃研究所地缘政治专家
巴尔坎德夫伦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俄想要的国际秩序是地区大国来到主导地区事务，好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拥有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可以命令其他国家能够做些什么和不能够做些什么，然后不会在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上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换句话来讲，就是让世界对专制独裁来说是安全的，在这些国家没有传媒自由和言论的自由。他认为受到威权主义式形态的驱使，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以及深信西方正处于衰弱之中，一个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中心的专制轴心正在形成。他说这个轴心的形成并不是因为威权国家之间想要互相扶持，而是因为他们感觉现有国际秩序对他们的政权形成威胁，想要确保一个对威权制度来讲是安全的世界。德夫伦指出，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不意味着中国或俄罗斯会愿意承受巨大代价而去捍卫对方，亦都不意味着他们会承受高风险去帮助对方。哈里逊研究所的危机亦都认为，中俄之间是联合但并不是同盟。他说他们当然在很多问题上互相合作并且有类似的观念，但是同盟就意味着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给予防卫承诺，他们不会这样做。雖然中俄在上個禮拜的聯合聲明中說兩國合作並沒有禁區，但是兩國在描述到雙邊關係時特意避免使用同盟一詞，而是稱中俄新型國家間關係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關係模式。蘭德公司政治學家安德魯雷丁認為，雖然中俄兩國在他們所認為的對於維持他們的正義理模式非常重要的領域合作，但是促使到兩國走近的驅動力更多的是他們對於美國和西方的共同擔憂。他去年撰寫的一份報告指出，雖然中俄關係目前處於積極的軌道上，但兩國關係亦都有可能遇難的。如果西方國家放棄對俄羅斯的制裁並尋求與俄羅斯持續積極互動，這種結果可能的。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俄的聯合聲明似乎都表明雙方並不願意為了對方冒太大風險。他說聲明中未有很多對俄羅斯要求的具體支持，例如在烏克蘭問題上只是表示反對北約進一步擴張，如果衝突爆發，中國是不是會比以前更加直接去介入呢？還是讓人持懷疑態度呢？中國過去並沒有支持俄羅斯2008年入侵格魯吉亞和2014年入侵烏克蘭，亦都沒有承認過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一些觀察人士指出，目前看來中俄之間的關係並不平等。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的克佛普茲在提到中俄聯合聲明時說，這個不是一份平等的聲明，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處於主導，在經濟和技術方面取得進展，並且獲得到俄羅斯在印太事務上的支持。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雖然中俄之間有潛在衝突點和分歧，兩國或許亦都會同冷戰時期那樣的最終關係惡化，但是西方需要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蘭德公司雷丁說，鑑於目前在歐洲和印太的政策，美國想要將俄羅斯和中國分開能夠做的不多，美國能夠做的是準備好應對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繼續擴大合作。麥克唐納洛里埃研究所的德夫伦认为，中俄专制轴心可能是未来十年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国家应该对此做好准备。他认为试图分化中俄关系并非明智之举，因为此举将会导致向中国或俄罗斯做出让步，削弱西方。更好的应对措施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加强合作，采取多层次和多边战略，譬如需要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方面有更明确的讲述和协作，並且在不同的組織更好協調行動，善於利用不同國家在不同地區和議題上的力量和影響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為了拿到奪得金牌的機會率，中國在這一次的北京冬季奧運會前歸化了幾十名的外籍球員，其中兩位來自美國的歸化選手谷愛凌和朱毅受到兩極化的待遇引發關注。觀察人士指出，中國的歸化政策現階段來看，不單止沒辦法保證金牌入袋數，對提振冰雪運動的長期效益 亦都仍然有待观察。部分专家更加直言，中国的规划政策短视近利，不单止激化了中国奥运迷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规划球员亦都是巨大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美混血的滑雪女将谷爱凌二月八日在完成空中转体四圈半1620度的高难度动作之后，完美落地逆转夺冠，为个人、中国女运动员和中国队摘下第一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金牌。谷爱凌的高超技术获得中国观众和官媒的满堂彩，但是外媒对她能否超越美中地缘政治的分歧不无质疑。赛后记者会上面，英国卫报记者问她如何面对来自美国社媒的批评的时候，谷爱凌的回应充满自信，她说，我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希望可以享受她自己的生活，她并不是很在意其他人是否满意，她竭尽所能亦都享受整个过程，她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共同利益，她会觉得会带来更大的好处。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就是她的初衷，那些只能够说明他们可能并没有足够的同理心去理解别人的善意。微博上面中国网民赞声不断，很多人称谷爱凌逻辑清晰，是一位大气的姑娘，亦都有人说她霸气，称这个就是美式教育培养出来的自信，好美国的回答，好中国的牛逼。亦都有网民说，谁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通过专业推动好呈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之美，边个就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谷爱凌做到了。在中国拥有超高人气的谷爱凌出生于美国加州，三岁开始滑雪，但是直到青少年时期才开始规划专业的滑雪生涯。2019年初，年仅15岁的他代表美国在意大利赢得波面障碍技巧的世界杯冠军，一跃成为美国教练心目中的奥运明日之星。不过数月之后，港住一口京腔的谷爱凌宣布将会代表中国而非美国出赛北京的奥运，令到美国滑雪圈大感惋惜，因为谷爱凌被看好能够包办本届冬奥的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术赛波面障碍技巧赛和女子大跳台的三项滑雪金牌。面对滑雪现年18岁的谷爱凌，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她之所以热爱滑雪是因为对恐惧感所带来的挑战上了瘾。她说完成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化茧成蝶的那一刻令到她热爱且沉迷。位于台北的暨政大学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的严振生认为，相较于中式教育下的细路哥，谷爱凌勇敢无畏自信地展现了自我的特质，证明了来自美国的训练功不可没。
美国比较自由教育，能够主动表达意见的一种训练，所以他在谈吐方面不会有问题，不仅是技巧，还有展现的自信力跟美的感觉，这个美国比较容易培养出来出场的气势等等。
严振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比较自由教育，能够主动表达意见的一种训练，所以谷爱凌在谈吐方面不会有问题，不单止是技巧，还有展现的自信力同埋美嘅感觉，呢个就系美国比较容易培养出嚟嘅出场嘅气势等等，唔能够唔讲同佢美国成长背景系有啲关系嘅。谷爱凌喺国家认同上面倾向于中立，佢时常话自己系中国人，亦都系美国人。不过严振生观察，谷爱凌曾经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嘅抗争运动，并且公开反对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这些可能是他选择代表中国的原因之一，因为部分曾经代表美国得奖的华裔选手仍然有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的疏离感。这次的冬奥，中国派出了史上最多的174名运动员，包括数十名归化兵。根据冬奥官网，中国冰球男子代表队25名球员当中有19人是归化球员，其中加拿大籍11人、美国籍7人、俄罗斯1人。另外中国女子冰球队亦都有13名归化球员，但是他们在23日的女子冰球赛以1-3比数不敌捷克落败之后， 遭受到部分网民批评为给中国拖后腿。中国冰球队之所以招收外籍佣兵，同中国并不热衷冰球运动有关。据统计，2019年中国注册的男女冰球运动员总计不到500人，其中选手素质良莠不齐，符合奥运参赛资格甚至有实力夺金的球员寥寥无几。从冰球到滑雪、滑冰都面对类似的困境。对此，位于湖北武汉的智富江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认为，中国仍非冰雪运动强国，规范如谷爱凌的外籍球员确定能够提高中国的冰雪运动的成绩，而中国市场亦都提供外籍球员规划的诱因。不过规划政策并非万灵丹，可能因此招来投机型的运动员，挤压到中国内部优秀人才的机会。
国家队是一个极大的国家的荣誉，但是很多规划的球员不一定有这样的爱国情绪，或许他就没有这样的动力去为中国拼搏。
陈波对美国之音说，国家队是一个极大的国家的荣誉，但是很多规划的球员不一定有这样的爱国的情绪，或者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动力去为中国拼搏，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观感上面的不好，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并不是想要成为中国的国民而参加中国国家队，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在中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陈波认为，规划球员需先有国家认同，并且愿意植根中国，才能够真心为中国拼搏夺牌，并为中国的冰雪运动作出长远的实质贡献。观察人士说，中国现阶段的规划政策不单止没办法保证金牌的入袋数目，对提振冰雪运动的长期效益亦都仲有待观察，但是眼前的短期效果就是激化了中国奥运迷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并且加大对规划球员的压力。以19岁的花样滑冰女将朱奕为例，来自美国加州的她在2018年规划中国籍，曾经代表中国征战各大赛事，她分别在26日的冬奥花滑团体赛女子单人短曲项目，以及27日的女单自由赛两度滑倒，被中国网友以各种难听的字眼闹爆。其中关键词朱奕摔了，仲一度登上微博热搜，逼得微博官方出手排查上千个违规账号，并且将朱奕跌倒、朱奕搞砸等攻击性的字眼删除，先至平息了这一场的网暴，亦都引发外媒关注朱奕同谷爱凌受到的两极化的待遇。对此，谷爱凌透过社群软件 Instagram 为朱奕缓颊，他贴文表示，中国网络对朱奕的风评明明 90% 以上都是正面而且振奋人心的，不过引来部分 IG 网友批评谷爱凌粉饰太平。另外，谷爱凌也都在受访时为朱奕送暖，他说很多运动员都曾经在大赛上面跌倒，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安全的基础上面享受比赛的过程，并且具有运动精神。位于台北的知名球评石明锦指出，他观察过无数的赛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操的确特别旺盛，尤其对规划球员的特别严苛，亦都缺乏运动家的精神，这些是中国短视近利的规划政策所造成的。
如果你只设定在夺牌，那当然夺牌的就会得到称赞，不夺牌的就会受到攻击。假设今天是谷爱凌在赛场上滑倒了，足以拿到的金牌，我相信他的评价就会完完全全不一样。
石明锦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设定在这里夺牌，那些当然夺牌的就会得到称赞，不夺牌的就会受到攻击。假设今天是谷爱凌在赛场上面滑倒了，而朱奕拿到了金牌，他相信他的评价就会完全不一样。这次中国规划的目的到底是要发展这个运动，因为是讲的就是这一次，因为他是主办国所以要夺牌，那下次不是他主办的时候也都无所谓。石明锦认为，中国对规划球员下了重本，要他们助攻自胜的企图很强，但这些容易激化球迷观赛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当规划球员在比赛之中挫败或者表现失常的时候，相对受到的反弹力度亦都会特别大。北京冬奥开幕以来，除各国外交抵制的阴霾外，各界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声浪亦都不绝于耳。 面对争议，无论是中国或是部分归化球员，如谷爱凌在双重国籍的争议上面经常将运动与政治脱钩挂在嘴边，但是冬奥竞技场外政治操弄事件仍然时而可见。台湾代表队的竞速滑冰女将黄毓婷日前将身穿中国队服练习的影片上传至社群媒体，引发台湾舆论的批评。黄毓婷事后解释，该片是早前在美国盐湖城培训的时候所拍，她辩驳说在运动界里面并没有国籍之分，虽然她也为自己的政治敏感度不高而致歉，但是一直说火上加油，引爆台湾民众的怒火，掀起取消黄毓婷资格的声浪。对此，台湾前国策顾问郭明义透过面书分析指出，这些若非黄毓婷一时兴起的举措，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操作。他呼吁台湾政府不可不慎。长期关注台湾问题的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紫坂明夫就批评，国家认同是大是大非问题，黄毓婷的表现不单止不妥，更恐有引狼入室的遐想。
代表台湾参加奥运会的人，你穿台湾的敌国中国的运动服，有可能被政治利用，向国际社会发出台湾人都想统一的这么错误的信息。
紫坂明夫对美国之音话，代表台湾参加奥运的人，你穿台湾的敌国中国的运动服，你可能被政治利用，向国际社会发出台湾人都想统一的错误的信息，这点他觉得是很不可取。中国对台湾的渗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威逼利诱之下被当作统战样板的人有很多，即使没有王姓的选手，可能还会有别的选手以后可能被中国利用，被渗透的方式一定要小心。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
菲律賓領導人正在購買先進的反艦巡航導彈，分析人士認為此舉顯示在海洋爭端中對抗中國更加偏向菲律賓傳統盟友美國的新決心。據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菲律賓一月份簽約購買俄羅斯印度合資企業所生產的布拉莫斯巡航導彈，菲律賓政府並在2021年7月同意延續美國部隊訪問協議，允許軍售和情報分享，允許美國軍隊在菲律賓進行軍事演習。菲律賓是東亞親美國家網絡的一部分，但杜特爾特總統2016年挑戰這個與美國的聯盟，尋求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他稱讚中國，同時批評美國在菲律賓的影響力。南中國海一系列的領土爭端令到杜特爾特在過去四年中冷靜了很多。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蔡耶說，他不喜歡對他權威的輕視，對他自尊心的輕視，以及對菲律賓主權的輕視，他面對了他了。所以我認為他心中的遺產就是，我們開始抵制美國，後來對中國無效，所以他在這裡懲罰他們。布拉莫斯私人航空航天公司1月28日在網站上宣布了與菲律賓國防部簽約的新聞稿。國營菲律賓通訊社上個星期報導說，這項協議價值3億7500萬美元，可以向菲律賓軍方提供兩組沿海防禦的導彈。專家說，菲律賓武裝部隊可能利用這些導彈來壓制北京海警船、艦艇和漁船在呂順島以西和香港以南的南中國海的出沒。菲律賓大學國際海事教授巴通巴卡爾說，他們在一次衝突中可能用來攻擊海上艦艇，對菲律賓而言，對控制進出南中國海的艦船的移動會更有用。布拉莫斯導彈航程290公里，設計時速是美國亞音速魚叉巡航導彈的大約3倍半。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顯示，菲律賓是第一個印度以外購買這個導彈系統的國家。中國官員表示，過去朝代的文件支持了他們對大約90%的南中國海的聲索，菲律賓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拒絕了中國的聲索。文萊、馬來西亞、台灣和越南 都聲稱對部分海域擁有主權。呢度漁業資源、化石燃料隱藏同埋海上通道都好有高嘅價值。中國過去十年中修建人工軍事島嶼，並讓其船隻通過爭議海域，而讓其他聲索國家感到警覺。菲律賓2016年就中國海洋聲索議題贏得一個國際法庭的仲裁，但是中國拒絕接受裁決。杜特爾特同年尋求首次發展中非友好，中國同時保證提供240億美元援助和投資，中國過去四年來卻允許他的船隻接近有爭議的海洋地形。一艘中國船2019年並撞沉了一艘菲律賓船隻。一些分析人士說，很多菲律賓人都認為非中關係的回暖並沒有導致足夠的援助或投資的交付，美國政府代表一個更穩定的盟友。美國蘭德公司資深防務分析師格羅斯曼說，我的確認為杜特爾特依然實際地認為菲律賓沒辦法僅靠自己。美國國務院11月份在一份聲明中說，在中國海警船在南中國海對菲律賓船隻使用水炮的問題上，華盛頓將會與菲律賓這個盟友站在一起。由於任期限制，杜特爾特必須6月份離職。總統選舉領先的前獨裁者馬可斯的仔小馬可斯說過，他不會尋求美國幫助來解決與中國的海洋爭端，但分析人士說，大多數菲律賓人依然更喜歡加強與美國的關係，所以小馬可斯如果5月份當選，可能會對北京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或更加靠攏華盛頓。馬尼拉亞太進步之路基金會的研究員戴比納說，如果南中國海的情況穩定，中國就不會成為一個很大的選舉議題。但譬如說，如果另一個事件發生，那將會煽動菲律賓這裡的民粹情緒的。巴通巴卡爾說，中國尚未對布拉莫斯導彈協議提出正式抗議，他的部隊可能最終壓倒這些導彈。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王溪年12月份在一個傳媒聖誕派對上對總體關係表示樂觀的，他說隨著中國與菲律賓之間關係的日益緊密，有些分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但這個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總體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1月27日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接受了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PR 的史蒂夫·英斯基普的採訪。在採訪中，秦剛講到了從北京冬季奧運會到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等一系列的問題。中國駐美大使稱外界對中國互聯網審查的看法是一種誤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在采访中，秦刚讨论了从北京冬奥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面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等一系列的问题。秦刚在采访之中说，中国人民普遍支持中国政府，他引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年度调查作为证据。但是英斯基普问他，如果中国政府如此受民众欢迎，为什么还会对民众使用一系列压制性的措施？为什么还要广泛使用人面識別軟件、互聯網審查等手段來到限制言論、有效控制民眾呢？秦剛對英斯基普的描述提出了異議，主要針對英斯基普有關中國互聯網自由的講法。他說這些是一種誤解，事實上中國民眾可以從互聯網廣泛獲取信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聯網用戶，網民超過10億，大眾每日都能夠從不同渠道獲得信息，亦都可以評論和交換睇法。對此，英斯基普說，雖然中國民眾可以從中國互聯網上面獲得豐富的信息，但是爭議性話題和民眾對政府的批評會很快從互聯網上面消失。對於民眾對政府的批評會很快從互聯網上面消失這一點，秦剛說事實並非如此。他又補充說，政府有很多徵求民眾意見的渠道，包括接受民眾批評，但是秦剛有關被高度管控的中國互聯網並沒有嚴格限制信息獲取或者嚴格限制公眾對政府批評的講法是錯誤的。事實上，中國政府實施了一些世界上最嚴格的控制措施，它屏蔽了互聯網上面很大部分的內容，以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 中國通過嚴格的法律和監管環境，以及允許對網絡言論進行全方位操縱的互聯網過濾器來到維持這種的控制。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在他發布的2021年的網絡自由度的報告之中，他說中國連續第七年被評為世界上最嚴重的網絡自由濫用者，數十個中國政府機構通過與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一大批在線審查機構合作，以監管中國的網絡空間。幾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升級它的互聯網控制的制度體系。總部設在英國的政策研究所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寫著說，即使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底執掌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就已經擁有世界上最複雜、最嚴格的互聯網控制體系之一。1997年，中國公安部發布了有關互聯網安全保護和管理的綜合規定，就是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中國公安部明文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國際聯網製作、複製、查閱和傳播的信息種類，但是定義廣泛，有時含糊不清，其中包括捏造或者歪曲事實、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信息、損害國家機器聲譽的信息、煽動推翻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息等等。早在2002年，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就發現，中國屏蔽了數千個提供新聞、健康、教育和娛樂信息的網站。當時與中國民主相關的谷歌熱搜池之中的前100名裏面有40個被屏蔽，不過中國對互聯網的控制的方法和機制自從那個時候起就不斷地進化，經過10多年的醞釀，中國在2008年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中國國務院網站當時稱之為我國公安歷史上建設規模最大、涉及領域最廣、複雜程度最高、技術含量最重的全國公安信息化建設項目。香港英文新聞網站香港自由新聞將金盾工程描述為阻止政治敏感內容進入國內網絡的全國性的過濾器。金盾經常被稱為中國的長城防火牆，部分原因是它的內容過濾防火牆。自由之家稱中國的長城防火牆為世界上最先進的互聯網審查機制。根據自由之家的講法，中國當局通過廣泛屏蔽任何可能被視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統治體系的社交媒體平台和貼紙，確保用戶只能夠訪問一個被高度審查、監控和操縱的互聯網版本。面書、推特、谷歌、維基百科和 YouTube 都是在這被中國政府屏蔽的數千個網站之列。2008年3月14日在1959年西藏起義紀念日之際，拉薩發生了藏人大規模抗議活動，過一年亦都正值北京即將舉辦夏季奧運會。次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亦都爆發了大規模流血暴力事件。在這些事件的催化之下，中國政府開始實施更嚴苛的互聯網控制，例如在西藏抗議活動相關視頻上面上傳到 YouTube 之後，中國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多次屏蔽了 YouTube 網站。習近平上台之後，控制進一步收緊。中共中央辦公廳在2013年4月印發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簡稱9號文件之中警告說，一些人以新聞自由作為幌子，宣揚西方新聞官否定我國媒體的黨性原則。該文件說，對西方新聞官的宣揚挑戰我國掌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一些人鼓吹網絡資訊自由流動，污蔑我國加強互聯網管理是打壓網上言論。紐約時報曾經在他2013年對該文件的報導之中說，這份文件明確無誤地得到了中國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首肯。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撰文指出，這份文件定調之後，中國隨即掀起了一波對網絡媒體、公民社會和教育的兇狠打壓，基本上堵死了年輕世代獲取和官方論述不同觀點的一切有效的管道。漸漸地在中國網上的感受已經大不相同。王亞秋寫著說， 敏感文字同图像嘅清单不断加强。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